The pale moon rose in its glory out of the western town. She told a sad, sad story of the great ship that went down. 'Twas the 14th.
你们有没有想接下来做社交，对吧？就因为我看你们上面有很多主题活动、主题书单，就是读者在一起贡献。
我们其实不觉得它是社交，我们会把它看成社区。
社区，
对、
啊，
很多人其实是不明白社区和那个
社交的区别。
我前几天还被那个应该是竞队吧，就诬告到执法总队说我们有问题什么被约谈，就是这种。然后经常就有人特别莫名其妙的因为有什么事情举报，然后到工商局怎样怎样，你就会觉得哇，这些人怎么能这么恶劣。
你这套完大了以后什么榜单都不好使了。
啊，对，
就是作家是一种究极羞辱或者究极
的
奖励。
是的是的是的，
上你们榜单就我牛逼，
对
吧？
而且我跟你讲，他这个观念最残酷的是，他跟你的这个新书宣传档期没有关系，这是个沉淀的东西。
是的，
就是你作家是不是一个耐用品？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忽左忽右》，我是陈彦良，
哎，我是杨一。
那今天嘉宾主持，我们请到了大概有半年多没有来我们节目的郑时亮老师。
大家好，我是上海书评的郑时亮
啊。然后我们今天的嘉宾，可能很多我们的听众都用过他的产品，一款非常著名的小程序 Deja Vu 的创始人
Deja Vu
猫柱。
大家好，我是多抓鱼的创始人猫柱。
Leo took his sketchbook. He was often so inclined.
那你们早期的仓储的话，大家最大的仓储量有多大？
早期
对
多少？
有
一个宜家的书架，有一个宜家的那个六宫格的一个柜子，然后里面放了大概50本书。
那你跟我描述一下你们这仓储是怎么一步步长大的？
因为我看到你们那个天津仓库那照片，我当时就哇，这个书库好，我就希望我能有一个这个东西。
挺好奇的。
真的，我每次我特别喜欢去我们那个仓里面，我每次去就觉得比逛任何书店我都
开心，
因为你知道那张照片拍出来那个都很整洁。我觉得一个书。书的仓库最难得的是做到这个东西。
对，
书的仓库都整洁，你这个坏了。
没有，因为我原来去过那个二手书店那种仓库，
那肯定是
就是
尘铺铺、
承包承包的那个。
我家的书是每天要拿那个刷子从头到尾刷一遍。
我觉得上海就比较痛苦，因为我们真的上海的书品相不好，就是
太潮了。
对，
南方的普遍问题都是这样。
是的，是的。
你要去广州更加惨，每年有两个月是要长毛的，啊，很惨。
书长毛吗？
到雨季的时候非常惨。
我们家的书的这个叫什么？就折旧啊，就唯一的问题就是书纸变黄、
变黄会变黄。南方
鱼的那个图书的旧书处理做得非常好，我听说有用户会雇你们去帮他的。
对，你们怎么做？
我们不会帮他弄的，这个帮他弄我是不赚钱。
我很好奇你们这个二手书的处理要怎么。
这个也是从人工到自动化的一个方向。就是早期处理是我自己去研究的，我就是会去买很多种药水或者清洁设备，然后我们
自己研究
自己弄。就是旧书来了嘛，然后我就这个屋子我用橡皮看看行不行，不行就是酒精，然后再不行我就什么。然后消毒的话，你就各种消毒柜你就用嘛，然后你就用，然后你最后你就发现哦，那针对这些东西什么样的技术是有效的，然后这些东西你就想要去定制设备了。像现在我们那个打磨机，打磨机是从只有人拿着砂纸打磨，到人拿着工具打磨，到人有一个箱体给他去打磨，到现在我们已经是要去定一个完全自动的机器了。
你们那儿开放对外培训吗？我挺想去学学的。
我也想学。
但是这个就属于商业机密了，因为我觉得就事实上，因为现在在中国，假如你申请专利的话，其实你的就是我甚至觉得我们公司真的原创性的东西很多。
但我想知道你们当时设计这套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你把任何一个品项的二手书到你这来，都能把它打磨成
翻新
吗？还是说什么？
对，就是翻新。就是烦心，因为你那个霉斑真的，其实南方人很好理解，北方人其实挺难接受。
因为北方比较干，南方比较
湿。所以你刚才说磨就
是
磨书的封面什么？
是你侧几张的霉斑，还有那些泛黄，我都会给你磨掉的。就不然你会看那个点儿在上面，其实是很不舒服的。
这些工作也是仓库那边的工作人员来
做。对，仓库做，但是最早就是我们做。你想，我们早期就4到6个人，那当然就是每个人都要做。我们当然要求就是每个人你都要说话。 货，然后每个人你都要去发，因为你就要做这个系统，你都不知道他怎么做的，你指望别人帮你干活那能行？
对，
我觉得我们公司的人最了不起的就是，其实当现在互联网工资是很高的，他们其实都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那种人嘛，就是拿高薪的人，但他们都很愿意到一线去做这种工作，然后再去
了不得
看这个，
这一部创业史就是真的是一部革命史，
而且时间还这么短，
对，
真的很累。你知道这个时间虽然一般，像我以前在别的公司工作，我也会觉得特别短，但今年我真的觉得过了三年，我还觉得好苦，我觉得
就是压缩的过的，这时间都压缩起来了。
但我告诉你，小程序这块其实还是真的有蛮多品牌，就是它的创业到崛起的时间就是跟以前相比变短了。
是，
像我跟杨一之前不是见那个孙硕嘛，他那个想物说，想物说就是今年的一个做的特别牛逼的，他从去年五月份才开始做，从零开始做，今年又已经2700万。
他们也差不多去年，
对，就是差不多同时，而且他那个天使也是跟我们一个投资人，但是不一样的是，我们的这个规模是有非常重的限制的，
因为你们毕竟是书这块嘛，他那个是啥都有，
对，他那种就是纯互联网嘛，就会跑得快一点。像我们一直在限制我们去增长，包括我们不怎么投市场，就是因为你要保证质量，然后你要保证质量，你要保证你的仓储效率，然后我们用了好多的时间全都是在优化内功，就是例如说你的算法，你的自动化设备。
所以其实你如果套用木桶理论的话，
嗯，
你们的短板就是仓储，这是你们可能最短的一块板。
嗯，但其实这个是也是最大的壁垒，就是，
啊，
其实说白了，我们的整个仓储的那个出入库的效率，就是例如说我们之前做的特别厉害的时候，大概所仓里面所有的书是一个礼拜转一圈，就是你一个礼拜再去看的时候，里面所有的书都已经
全换
了，
新
的，
啊，厉害，
对，全换一遍，就是这个效率太高。但是我们后来说不用做到这么高，这样把我累死的，就是慢慢的我们现在大概是28天到30天之间，
就一个月周转一次。
嗯，对，是，但是一般电商其实是45天到90天之间。哦，那你这个效率差，而且我们还要做整个 C2B 的工作，
等于说你们的效率是一般电商的3倍差不多。
嗯，对，就是这样的，你出入库，那所以我一个货架的利用率就非常高了，你就频繁的这样去，对啊，就是你那特别很粗糙的去做，你做一个小的二手生意是很容易做的，但你想要这么规模化的去经营，
必须得解决一些核心问题。
你们这40来个员工，大致你能说一说他们的一个
职业
分工
吗？
对，
我们现在其实还挺逗的，就是40多个员工，其中有十几个是在仓内的运营，然后那个可能是另外一部分，然后就是研发中心这边在北京嘛，然后是30多个人，然后这30多个人是1/3豆瓣的，1/3知乎的，1/3朋友的朋友，或者是自己投简历过来的，就是自己投简历过来的人真的还是挺少的，真的挺少的，对，就大部分都是。
你们有公开招聘过吗？
对，
一直在，就是但不会去，我们最近才有第一个 HR
啊，
对，我们之前就是会挂在我们自己的那个，就例如说你在多抓鱼的公众号，你回复一起抓鱼，你就会收到一个
这入口也太深了，
非常的随性了
对对对，然后就会收到一个，那篇已经几万阅读了，所以应该还挺多人看的，然后就是你会来投，但是其实社会招聘效率可能没那么高吧，就是我们一直都是说我们一定要特别好的去确定候选人，就这个人就特别适合我们，然后我们可能用，我们最夸张的就是好多人我们要招半年的，就是一直说服他加入，然后到最后啊他加入了，这种通常不会出错，然后但是你社会这样投过来的其实是简历筛选效率是很低的，
就是你们自己看中的和人家来找你们的，那就是两个层面了。
嗯，对，然后找我们的当然他觉得特别好，我们也会特别努力争取的，是这样的。
对，那这样出来的话，那就是前面我们一开始想聊那个话题嘛，你平常怎么跟你手下的那种技术人员码农打交道，因为你是文科背景对吗？你毫无技术背景。
对，我毫无技术背景，但是我爸是搞计算机的
这个不管用。对，在企业里面还是码农很多时候就是要看实力说话。对，
是的是的，那就是说明我真的有过人之处嘛
那是我们就想听听你讲讲你的过人之处嘛
其实我不太，我也不太知道，哎，真的是为什么呢？
啊，
就是
可能因为你比较可爱，
哎，
啊，
可能真的我不是特别把自己当老板的那种，就是例如说我不会特别追求这种权威感或者是领导感，就是我真的觉得在我们公司任何人都可以挑战我的权威，而且经常性的就是猫主你这个说的不对，那有人说的不对，
啊，
或者说猫主你这个不行吧，
啊，
或者怎么样，就会嘲笑我了，
享受这种没有面子的感觉
我觉得无所谓，就是因为，
啊，
如果他都没有我专业，我聘他来干嘛？就是我经常会这么说，就是我就说那个我的专业是管理能力，就是我的专业就是老板，作为一个老板，那我什么事情比你们强？首先是这个公司，我对他的愿景， 就是他的长期的设想和愿景，那肯定是我最深思熟虑的。然后怎么去实现这个愿景的几部分的战略，就是什么事情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我们怎么去走，这个我肯定是最厉害的，
对
吧？然后第二个是管理体系，就是我怎么去招募我们的人才，就我们的人才是什么样子的，以及说我们的人才如何协作，然后他们之间是如何去评价彼此的。对，这个也是，就是包括你的结构，就是你的战略结构。那第三部分就是找钱嘛。对对对，你这三部分做得很好，那你当然是一个好老板了。就你并不一定要说要求，哇，我代码也最牛逼，我运营也最牛逼，
是没错，
你自己干好了。
对对对，
我觉得真正好的管理是说你能组织一群牛人在一起很和谐的工作。
具体的技术团队让 CTO 去带吗？
没有 CTO，
没有 CTO 吗？
对，他们明显一看就是没有 CTO 的样子，你还指望什么呢？
对，我们开始其实我合伙人是 CTO， 但是其实是挂名的，你知道，因为他不写代码很多年，他后来转产品了，然后就。对，但是他比较好的是他比较他
写不出诗的诗人你做评论家了到底是一样
的。对对对，然后他是很熟悉那一套就是业务开发逻辑的，所以他跟那个工程师沟通是很顺畅的。对，然后但是我们其实是经常这么说，我们公司，哎，其实我们公司产品人很少的，就是是这样，
对对对，
就还是大部分这30人里面产品运营和各种支持部门，例如说行政财务什么的，然后像我这种闲人加在一起跟工程师一样多，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比例。对，哦，主要还是工程师，而且我一直说不需要一个人他非要去做策略，就是假如说这个策略是个算法策略，那没有人比算法工程师自己更知道怎么做了，那你就应该自己去做这个策略，而不是别人做出来了你再去开发，那样工作有什么意思呢？对不对？那就没有意思了。但是我要是特别感兴趣一个业务，就例如说我们所有的业务方案或者产品方案都是很早的时候工程师就会加入进来，然后大家一起讨论，一起有一个一致认可。对，但这就是你招人决定的，你招人但凡放低了标准，这个点就是没办法实现了。
有没有遇到什么沟通上的困难或者工作上的一些冲突，你是怎么解决的？
哦，这我真的想一下。
嗯，那说明平常都还挺顺畅的。
就还挺顺利的，我公司真是还是挺顺利。
啊，
我想早期应该是我和我人叫陈拓，我跟陈拓之间可能是有一些思维上很不一致的地方，你知道，就是因为我以前做内容做市场，因为我就觉得说一个东西一定要做得非常精致我才能给观众看。
嗯，
那对啊，是这个是，
这就是反产品思维
啊。对对对，这个媒体人都一定是我有这种，就是我这么操作，
他当然是操这个东西 MVP 直接上了，
对，
不断
迭代。他就是你这微信群也可以，然后我现在也非常操了，我现在都可以。红黑榜那个就是我们开始发微博就说，你说怪不怪韩寒和郭敬明现在卖的就不好了，然后那个安妮宝贝竟然卖的还不错，然后结果非常多人转发，我想大家原来感兴趣这个，那我就好好给它整理出来。然后整理出来那篇我又发现很多人感兴趣，那我们未来是不是有可能设置个奖呢？就是这也是一个迭代思路，就是对吧，你开始做一个最糙的，你发现有回应，你别费劲半天你花了几个亿做了一个内容，结果上去发现票房不好，这不就是不太行吗？
哎，猫主你看啊，那个你们这个比如说多少一它最核心的几个竞争优势，包括它的你看它的那套核心的算法，包括它的仓储，这两个好像都没有，就是它不一定都是跟书有那种非常强的捆绑，
是。
你多抓鱼以后有没有可能去做一些书以外
的别的品类的东西？
对，这个因为我们原来 slogan 一直都是那个真正的好东西值得买上两次嘛。对，就是好东西，其实我们一直在定义的是耐用消费品。就是什么是耐用消费品，就是这东西其实它肯定是很经典的一个设计，且它的质量是可以
用很久，肯定不是一包薯片了。
对对对，它肯定是说，就例如说你这个盘子，如果你真的保存的好的，我相信我们四个人都不在了，它还是在的。对，就是这就是耐用消费品，就是上海其实是会很有这个感觉，因为上海好多的建筑都比我们年龄要大太多了，对吧？他们贬值了，他们没有，他们不断的换，
在增值，
不断的换手，对吧？对。然后，但是中国的制造工业其实是一直把那个耐用消费品做成快消。就是做的那个
折损率特别高，
对，都是非常差。但是你这样的话，因为你整个人口的基数很大，就无论你做多烂的东西，总是有人买单，只要它足够的便宜。
是。
那我们为什么不换一种思路？如果我们希望，就是中国它的生产工业或者是品牌，它能好的东西卖得更好，那么怎么去做这个事情？
对对。
我们一定不是宣传教育，就是说你赶紧买这个好的，你不要浪费我们的环境了，而是说你能把好的东西变得便宜。
对，
我觉得这是最本质的。那
这是我们前面聊的那个威廉莫里斯的那个思路，大家有没有觉得还是很有共通之处的？
哦，这个
你这老师可以再说一下。
他就是19世纪的英国的那个设计师嘛，他的想法就是说要让一种比较优雅的他自己欣赏的精致的设计能够向大众普及，就是便宜且优雅，或者便宜且精致，
资产阶级的品味下沉嘛，
下沉。
对对，其实我真的觉得这样是好的。就是我举个例子，为什么二手，其实在中国的这个环境下，二手绝对是对好的品牌的一种促进。例如说你看有了多抓鱼，你买正版书这么便宜，你就不会去下 PDF 或者说就是那个只要再去买盗版书，就或者说你家书架太满了，你不能再去买别的书了，就是好多人
把它清一清。
是的是的，你就可以是这样去流转。那好多小城市的人，他可能以前是没法花这么，就是买到这么多书的，他就100块钱经费，他现在能看5本书，他非常高兴，对吧？
对，看完之后再卖掉，以后再买。
是，那他未来是不是有可能，因为他一开始对东西的标准就很高，当他有钱的时候，他就变成了一个你的这个新的东西的消费者。但他以前可能是没有机会去完成这个进化路线的，因为他从来都没有尝试过，他就一辈子，我真的认识过好多那种人，他一直很凑合，他后来工资已经很高了，
但还是过着一种非常审美上凑合的生活。
对，还是是这样的，因为
在以前的习惯路径上。
是的，是的，他总是就是价钱都差不多嘛。那我现在价钱也差不多，我提供给你一个质量非常优
质。等于你们是在通过一种商业的方式进行公民的审美教育。
是，我真的是希望这个东西它是能帮助到那种优质的耐用消费品，它能进一步的被社会接受和使用，能去交易的。
但我会有个问题啊，就是你觉得这个用户之间能打通吗？就是
这也是我想要问
的。你看啊，书的这些，尤其频繁消费。消费者，高频消费者，通常我们社会会给他很多标签嘛，就觉得文青、穷，他们能买钱。
来看我们两个，看着我们两个说。
其实是真的能打通的，你知道，就是一般假如你去问那些卖衣服的二手的，他肯定下沉的就更厉害了。那我们其实本身的话，就连书啊，它的买家和卖家的地域分布上都还是差一些，就是买家来自二线城市以下的，就明显会比一线城市多。就是一线城市的收入，我们其实做过背调，就是我们的卖家基本上比买家年长5岁。
哦，所以其实这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知识下沉啊。
对，但他其实是说我能提前让你去买到，就是便宜，虽然我没有钱，但是我可以享受到我希望能够去享受的那种生活。那我觉得这是很棒的，就是你在消费的时候，你心里的决策门槛更低了。对，而且他们将来总会成为那样的消费者的，但是你前面就好能给他一个路径，对吧？他不是一个那种跨越式的，就你现在都一定要凑合养成了一个去看盗版书的习惯之类的。
首先让他养成一个良好的看正版的习惯。
对，就是而且你最后其实去剥削的，就是例如说假如我们开始循环很好的，类似于说你的生活家具，你的很好的这种正版乐高玩具，或者说就是很好的玩具吧，那我可能只卖正版价格的3到5折，那你原来这个价格你就是买很丑或者是很凑合的东西，那你知道在我这儿买其实很新，品质是就是跟全新没有区别，就那你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可以选择去用这些？那其实你挤占的就是劣质消费品市场。其实这个真的是，就大家一直有个误区，以为二手的东西是便宜的东西，它的确是便宜，但它不是烂的东西。就是二手其实平均的单价会比新的高，因为新的好多都是凑合的，没有办法再循环的。
是，
这是一个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地
方。二手是经过大家的一道检验的一个过
程。
是的，是的，就是你看，包括我们这边卖的好的书，也都是经典读物，而不是说就是热门畅销读物。
哎，你们有不收的书吗？
就好多啊，我们其实是每天拒绝60%的书。
比如说随便举几个大的，就是
你们
经常遇到，
你们好像是有一个有4类书不收是吧？
那个标准其实现在已经是改了，就是现在基本上是全用数据判断了。对，但是那个不标准，以前就是人为拒绝的那些书，它会变成机器学习的一部分去留存下来，所以机器其实是在学习以前人的判断。
所以你们概率比较高的会被拒的是那些
卖不掉的书啊，
政治敏感类的东西你们都会设置。
那种是特别的，那种就是你要是禁书的话，你肯定就是在我国你还是要合法的，对不对？然后那种您扫码就会过来了，但大部分的书被拒绝，就是我们预测这个书是没有市场的，就是我基本上定义3个月之内卖不出去，就是不会再
说。所以你们定义说市场不受欢迎，就3个月卖不出去。 目前为止这方面的书比较大宗的有哪些？
对，我也好奇这个事情。
大宗的书
啊，
我真的不知道，还没有看。
啊、
我们其实都没太关心那个，就是有一些能被捞回来的，基本上是那种，就是我说原来的读者群比较精，对，然后后来你读者群放大了，它可能一些泛读者就是更浅一点的书。
嗯、
你看，像我们以前像《明朝大街市》什么的，都卖的没有那么好的。
嗯、
啊，对，但后来卖好了，因为这是属于通俗读物嘛、
嗯，
就是你的市场扩大了，所以真的是随着市场范围的扩大，但是你市场范围的扩大，你的卖家也会卖一些你更想不到、意想不到的一种烂书，就是例如说超市里卖的那种
啊，
就是粗制乱造随便印的。它虽然也是正版书，就我说的正版书为什么质量不一定比盗版好，就
是
它随便乱印的那种名著
啊，
然后这种不会有销量的，你都不是一个认真的版。
那你们这种市场会随着比如说舆论的热点而波动吗？
嗯、
比如前段时间金庸去世，你们那儿
会不会金庸
的
书特别好卖，
一下子就特别好卖？
对，就是我们发现这个新闻的时候，金庸的书已经没有了。
已经被卖空了，对吧？
对，已经被卖空了，一本也没有了。之前还是很好买的。
那还是挺有意思的。
对，但是这种因为我们数据很敏感，所以他自己去调整就好了。
嗯、
我们不会有过多的。
还有一个是你们的数据里面能不能看得出来，就从卖方的角度来说有没有这种波动？比如说一年当中有某一个阶段就卖的特别多的。
哦，这个我们那个数据分析师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察，
啊、
就是那个一般来说是月底会卖书，月头会买书。
嗯。这个挺有意思
的，
就是
发工资跟换房子有关系吗？
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还没是某种决心，这个月开始了，我要苦读，我要制定。
卖书明显就是这个月钱花光了嘛。
对，
买书的话又账号又打过来了，
有可能，反正就是。
我觉得他这个观察很实在，这是多年社畜的一种心得，对
资深社畜，
资深社畜。
你说的这个也是很有道理，对。到月底的时候可能要想想预算什么的，而且
抽点零花钱。
嗯，是。然后还有一个典型的二手旺季，就是有几个，一个是那个过年
春节前，
对，过年之前，对，你要换房子，或者说你要大扫除，然后你要去。然后第二个是毕业之前，
对，学生要卖书。
对对对，
腾空寝室嘛。
还有一个是双十一之后，
买了很多书，剁手之后反悔了，
发现并不要看
啊，或者很多数据都我靠，我买这个干嘛？买点。
对对对，就基本上所有的二手都是这样，就很有意思。
挺有意思，
多抓鱼还是给了他们二次机会。
嗯，是的是。
让他们重新做人，挺好的。
对，一手消费其实有好多比较盲目的，
是非理性的消费。
对，
我自己自诩也是买书多年很精的，但有的时候也难免抑制不住这种冲动。对，
我也还是，我觉得买书这个东西最那个什么的，就是你不看它，你永远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而且很多时候主要是现在电商上面那些打折活动、那促销活动比较疯狂，你就觉得不买亏了，你先买了再说。
真的是，就是你有的时候是有一种凑单心理。
对
对
对，
就是那种平常你如果真的是，比如说你在书店里原价买的书，我就过去了。但是呢，他到这个地方，你这样子一凑呢，就能把比如说一下子减半。然后我说，哎，算了，就来一本，
买完了再说。
我家里就有一堆后浪的那个大开本的漫画，但我到现在没翻过。
难道是火鸟吗？不是，
没有，是法漫，
法国漫画，对对，法国漫画。哎，你们那边平常做一些，我也想问一个问题啊，前面一直没问，就是会做一些特别分类的活动吗？比如说那种日系的文艺或者什么法国漫画这种，你们会专门去针对性的做一些
事情主题性的
东西？
就书单嘛，书单首页有很多，然后会去做一些书单，基本上是非常细分的分类，而且是以读者推荐为主的，就是人的痕迹比较重，然后会有一些很奇怪的口味，例如说，他们最近出了一个加勒比海文学，然后也觉得这也太小众了，加勒比海，这也，
我说一个事情，就是你前面提到你们要对每一个收过来的书做一些这种处理嘛，如果是上面比较有纪念性的一些东西，你们怎么办呢？比如说很多人喜欢在扉页上印个章、签个名，
对啊，
但不一定是作者啊，就是自己，因为我
签名本呀。
不一定是原作者，就像我买那个国外的二手书，经常有那种，比如说圣诞礼物会写这种东西，这种你们怎么办？
就保留
啊，
这种保留就是那种大家会，就是关键你要，就是我们觉得二手物品最关键的是知情，就是购买的人他知道这上面有签字或者是什么什么
你会把消息提供给他。
对对对，然后决不决定，因为我们当时就发现就是有两种人，一种就特别喜欢买有划线的，有一种就是划线个逼处，然后有一种人就特别烦上一个读者在上面有划线。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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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其实蛮有意思的。
哎，你是哪种？
我是属于两者皆可，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上一个人画线，他画的特别的规矩， 或者说字要好，
对对对，
不能乱涂乱画，
对，
这个我受不了。
是，就是
有的时候你画线画的美观，你字儿或者批注写的有道理，这反而是一种享受。
是是是，
对。
但是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就是我最近在多抓鱼买的一本书，然后我在看，我发现那个人他画的重点我都有点莫名其妙，就是太重点了。但我觉得这也蛮有意思的，你会发现哦，原来这个人看书的时候这么想。
因为我跟不少朋友，我们都喜欢搜集那个名人或者说文化人的签名本，
嗯、
对，这个还是蛮有意思的。有的时候能买到，你如果能够买到作家的签名本或者批注本，那还是挺有趣的。
嗯、
但这个问题就是这样的，就是当我没有给这个签名本加价，你买到的时候，你觉得很惊喜。
对
对，当我给他加价了，
bonus,
对、
嗯，
当我给他加价了之后，其实你就完全不能保证他是真的了，你甚至
对
对
对, 对，
你在卖
家，你们要为此承担责任。
是的，是的，那这个就反而不好。
嗯、
我还是觉得你我把书就看成它两层信息，一层它在内容层面是不是好，一层它在装帧，就是它作为一个物理商品上面，
嗯、
它物理是不是足够的条
件好。其他的判断交给读者来做，交给市场来做。
对，是的，
那
是剩下
你们不要为此承担责任。
哦，那个像划线什么的那种，我们就是标出来告诉说这本书有划线，但是、
嗯。
花钱我们基本上不太降价的，然后你要想买你就买嘛。
嗯,
嗯，就
这也挺好的、
嗯、
对。那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说你们有没有想接下来做社交，对吧？就因为我看你们上面有很多主题活动、
嗯、
主题书单，就是读者在一起贡献、
嗯、
因为你想你们那儿也有很多豆瓣人，对，我也是豆瓣重度用户。你们有没有想过，就在这方面把社交把它串起来？
嗯，我们其实不觉得它是社交，我们会把它看成社区。
嗯、社区、
对、
啊，
很多人其实是不明白社区和那个
社交的区别。
对，社交是单对单，
对，
社区是多对多，就是、
啊、多对多，
就是一群人在里面。
听起来有了一点色情的意味。
隐者见隐、
啊、所以你们的社区的话，你们会作为主办方会提供一些，还是让他们在那边 自发的组织？
嗯，我们还是希望我们能把更多的提供便利的阅读场景放在这儿、
嗯、
你看你像你看完了书，你想去记一段书摘，这个就是很自然的一个场景。那你既然你的购买信息就你的交易平台都在这儿了、
嗯、
你为什么不能在这儿记笔记呢？如果你记了笔记、
嗯、
为什么不能对其他人有参考呢、
嗯、
然后我为什么不能给你一些你买过的书的数据分析，去给你推荐一些可能跟你口味相似的人，你去访问他的个人页能发现更多的书呢、
嗯、
其实这个都是建立在需求上的、
嗯、
就是我们一定不会去做的，就是那种非要迫使你去关注别人，我觉得那种产品就是我也会很烦的、
嗯、
我觉得我们用户不是那种。
你们尽量的把这种氛围弄得很自然、
嗯、
那去自发的来分享。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我们公司都是一些那种就是
社恐患者，
对，或者说现在话说就是很佛系吧，就是说就是有这个需求就做，没有这个需求我也不强行非要让你。
其实你们
这样
一种 style 反而可能吸引到跟你们一样的这种人。
嗯，是，就是我觉得我们用户比较好的一点是真的很爱我们，这一点我是真的很感动，就是经常会收到那种用户的支持，就包括我们一发公众号就好多人赞赏，就是那种、
嗯、
然后这个就。经常，那其实真的在中国经商是很不容易的，就特别多。我前几天还被那个应该是竞对吧，就诬告到执法总队说我们有问题什么的，被约谈、
啊，
就是这种。然后经常就有人特别莫名其妙的，因为有什么事情举报，
举报
然后到工商局怎样怎样，
啊、
你就会觉得哇，这些人怎么能这么恶劣？然后包括那些就是特别多抄袭嘛，就是你一个模式出来，然后抄袭，而且特别会恬不知耻的，就是装作不知道这个事情，
嗯、
你知道吗？就装作
关键是抄吧，抄不像，抄的很多，
所以读者和用户给你们。温暖的支持，你们觉得特别感动。
对，就是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还是可以做下去的，就是不然的话你就想我得什么好了，我为什么要去给你做这些事情，是不是、
嗯、
就是如果有一天你对社会非常失望，你觉得哇所有的用户都是只认钱或者只认便宜，那、
嗯、
你可能不想做这个事情了、
嗯、
对吧、
嗯、
就是真的是一些用户他可能偶尔只是说了一句加油啊，就是对我们就还挺重要的，
就感觉你们现在还是挺价值观驱动的啊、
嗯、
或者比较还是比较情怀的，虽然模式上搞的就是很科学化或者很技术化、
但是我告诉你、
嗯、
他这个项目在资本市场上非常受欢迎、
非常受欢迎、我因为前面聊了很多，我觉得他们这个壁垒是够高的，或者他们本身的自主的这种技术，
我觉得你们的盈利能力应该不差吧。
我们的盈利就是在我们自己掌控之中，你知道，这就是因为你知道做二手最厉害的一点就是你掌握了双端价格，
对，
这做 B2C 是你掌握不了，但是你双端价格问题就是你玩不好就会砸，就是我刚才说了，你知道，
风险还是挺高的。
对对，你看，就我一直在说我们这边滞销作家，其实滞销作家都有60%以上的售出率，对，就是你低于60%售出率，我们就没有怎么说了，可能你很多作品我就没有再说，我们总体的售出率都是90%以上。 上。
你们这条线还是蛮残酷的，就输那个60%以上的售出率必须得保证。
对啊，你想我现在我已经打压我的毛利到很低的一个水平了，我再乘以售出率，就是最终我能获得的毛利嘛。
嗯、
那我售出率如果特别低的话，我就直接就赔了，那些就是都是你在仓里的货。
所以它真的是这个真的是对中国图书市场。
嗯
的一个非常直接的反馈，
尖刻的考验。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你们这个量得跑起来，量跑不起来你们就赔本了。嗯，
是的，是的，就或者说你在这个市场里一定要达到均衡，嗯，均衡就可以。对，然后这个是你可以控制，你可以就是当你资金压力多了，你可以把这个利润差变大，让你实现正收入，但那样的规模就会变小。这我们都懂嘛，就是你赚利润多，你规模就小；你赚利润小，你规模就大，就
是
这样。嗯，
是，但这个对作家也很残酷。你这套完大了以后，什么榜单都不好使了。
哦，对，
就对作家是一种究极羞辱或者究极
的
奖励。
是的，是的，
上你们榜单就不牛逼，
对
吧？
对
对
对，
而且我跟你讲，他这个观念最残酷的是，他跟你的这个新书宣传档期没有关系，这是个沉淀的东西。
是的，
是
的。
就
是
你作家是不是一个耐用品？
是的，是的，真的真的就是作家又有快销又有快销。
对，你们公司再做十年以后的文学评论和文学实验，就要看你们的
书。对对对对，就还是看数据就可以了。对，我们之前说买卖是最好的投票。对。你让你说了一堆，你也不买，你有什么意义？
对
不对？
就真金白银的知识才是真正的
知识。是的，是的，我觉得这还是挺。
说到这儿，心疼一秒韩寒老师。
人家现在也有别的事情忙嘛，就是至少你红了那么多年，对吧？
影视大亨。
对，我觉得其实一个人，但凡他已经是说你有作品能去传播啊，就已经是很幸运了。就是一个时代，有多少人声音能被听到呢？
没错，
对，
是吧？
有很多那种非常小众的作品，所以我上次跟那个陶立夏就聊到那个夜航西飞那事儿嘛，你自己也看了，然后他在多少鱼上也有卖，对吧？就是那么一个作家，他一辈子只写了这一本书，关键是他居然在中国一个非常陌生的国度卖得这么好，
对，
就是很神奇的事儿。哎，这个事情
是
脱离你控制的。
对
对，夜航西飞真的挺好看的。
有这么一个缘分，其实挺奇妙的，对吧？
嗯，
如果大家一天到晚就只读权谋、宫斗、厚黑、武侠、修仙，那也挺没劲的，
对。或者就是那种畅销书榜上那些，对吧？其实也没劲。
嗯，
那你们公司内部的话，比如你们平常有一些大家自己比较喜欢的书会交流，或者有什么类似的活动吗？读书活动。
是啊，我们其实有一直有个书单叫做那个渔民在读什么，就是我们公司自己的员工叫渔民，就是
抓鱼的渔
民。
那顾客是客户嘛，书是鱼嘛，我们是渔民，辛勤的渔民。然后我们经常，而且我们公司楼下后来做一阅览室，就是同事自己做一个书单，他就承包一个书架，书架上都摆着我的书，然后别人我们公司还有很多有意思的，就是这种自主的。我们午餐的时候放音乐，你可以提供今天的歌单，就是任何一个同事你想让别人听听你想听的音乐都可以，这个样子。
那你们公司比如说自己内部比较喜欢的音乐或者比较喜欢的书籍有哪些呢？就是你们代表你们自己趣味的。
我们内部比较喜欢的，我觉得这个太千差万别了。这次我们那个五个人做了五个书架嘛，我发现
都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我自己的个人趣味就是首先我特别喜欢看理论书，我很少看虚构文学的。
你都看非虚构啊，
也不是非虚构，就是要不就是什么心理学啊、经济学啊，就是
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
对，然后
基于客观现实的知识，
是的，然后或者是纯的历史，
你是个社科类的读者，
就是纯是历史，对，然后就是很难看进去虚拟，我喜欢看漫画，对，
喜欢看日漫还是欧漫？
日漫，我日漫，
那我们还挺有的聊的，可以回头私下再聊。
好的，日本漫画，然后电影看特别多，就是这种，因为我总
就是你的虚构方面的趣味是通过漫画和影视来满足，
对对对，因为其实我以前也算就是半个导演嘛，就是这种。我真的觉得虚构它关键的问题是你这个媒介的丰富能给人制造的那个幻觉嘛，
进入一个虚拟的世界。
是的，是的，我觉得副媒体的形式肯定是更合适的。对，我原来我小时候也写小说，我就自己喜欢写小说。后来我当导演之后，我就觉得拍片子是更有意思，就是我能营造，就是我能去满足
更多
的
感官来营造那个虚拟的
环境，对，是更多的
有音乐、画面文字综合在一起。
是的，是的。然后后来我迷上看电影之后，就很少看小说了。这个是这样。对，但是这个就是先，这是实用阅读啊。但是不实用阅读，我特别喜欢读那个关于园林啊、古代的人的生活啊，类似于这种。
我最近还刚刚采访了陈宗周先生的女儿啊，对古代园林这一块你肯定是读了不少这方面的东西，
我很喜欢去探访园林，就是有一些小特别小的那个乡镇上的园林我也会去一下，就是很喜欢。反正古代的我说就是不插电的生活，就是没有就
是
这样的。
那你的合伙人他们呢？
我的合伙人就很好笑，他特别感兴趣县城。 啊，他特别喜欢看中国的一些现成的纪录片，
嗯，
哦，
就是对基层的民众比较
感兴趣，哦，是的是的。然后他喜欢一个导演叫周浩，然后，
啊，周
大同的导演嘛，
啊，对，
对。
然后我们还看他前一阵儿他有一个那个展映，就在我们公司旁边，我们俩每天晚上去看一下，就是他的不同的片子，
嗯，
因为他自己是县城出身，他觉得县城的那种文化是一个中国特有的，就他既不是农村，
嗯，
也不是城市，然后里面非常多的江湖，
嗯，
还有烟火气的这种。
其实很多互联网企业的员工和过去的传统媒体，比如南方周末的员工，
嗯，
就来自县城，
是吗？就很有观察，
小镇青年嘛，嗯。
对，然后他就喜欢这种，然后他特别喜欢那种分析人的动机的，
嗯，
就是类似于这种说，就是他经常给我推荐一些特别邪门的书，
嗯，就是认知心理学这种东西，是吗？
他之前给我推荐我一个叫做什么肉体沉重的肉身，然后我当时
这是刘晓峰老师的名著，
对对对，
嗯，
然后当时我看我就觉得很懵，我就说这在讲什么，然后他就觉得特别好看，假如他就是特别喜欢研究个体。哦，我比较喜欢研究的是规律啊，就是跟，
啊，群体的这样一种行动的模式。
嗯，是的，是的。然后
那你们俩还挺互补的。
是的，我们俩真的是很互补。然后我们那些编辑，就有的人是，
嗯，
但是编辑其实比较偏文学类。一个是你刚才提到的那个你认识的那个人嘛，
嗯，
他就是以欧美文学为主，
嗯，
然后他还特别喜欢推理。
嗯，
然后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新的编辑，他是一个就像日本文化通一样的，就是他日本文学读的特别特别多，
嗯，
然后是这样。但我们现在其实公司只有两个编辑。
嗯。
就一共只有他们两个人，
挺好的，嗯。你是不是还意犹未尽？
嗯，
你有再聊聊，你还你觉得还是
毛主，你有什么想表达的吗？
你有什么想表达的？
想表达的，嗯，
或者想骂谁？通过我们节目也可以，
或者是对，
有没有用啊？人也听不到，
啊，
或者是你有什么话题，我们也可以再问一问。
啊，有什么话题？我其实也还好呗，就是还可以。哎，对，上海其实有一个有意思的，上海发现买卖家收入没有什么差别。就是其他城市选买卖家收入特别大，
哎，怎么说？
这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啊，
就是我不知道
你说别的城市是什么呀？有差距的话是，
我刚才说的就是差5000块钱以上，
嗯，
然后就是啊，对，刚才没说这个话题，就刚才说差年龄嘛，5000到10000嘛，就收入水平得差到这个程度，而且是抛去了学生。
嗯，
就是买卖家之间的收入，
就卖书的人会收入更高。
对对对对，
买书的人会稍微穷一点，
那，只能来买二手书吗？
哦，上海就没有，上海不知道为什么。哎，上海我那时候还问过 BTR， 他说自己也不卖书，他就是一定要一直去藏书，一定要一直。
啊，你认识 BTR？
BTR 他也是，哦，对，他也是。我们发现他在这儿，也是别人截图给我说啊，你看 BTR 在你这儿卖书。我说 BTR 是谁？然后，
啊，BTR 老师可是上海文艺界的这种代表性人物。
对，然后后来我们有一次在上海做活动，然后刚好在我们那个摊位之前见了一面，还觉得挺有意思的。
嗯，
对，他的书卖的在我们那儿还挺好的，
嗯，
比较。
他会不会有一个？因为我在猜想，
嗯，
因为我周围买二手书的人，
嗯，
通常不是因为价格便宜去买，
嗯，
他是因为这个书在一手市场已经买不到了，或者是已经绝版了，
嗯，
就是他出于这个目的才会去二手，他不得不去买二手书。
哦，我在想上海可能这样的用户比较多，
对，
所以是收入没有明显差别。
嗯，
但是其实别的地方他都
因为你要知道那种二手书的价钱，我不知道你们数据算出来怎么样。
嗯，
就是如果你在像我经常去的那个 Abbey Books，
嗯，
或者是那个孔夫子里面的话，
他
挣
的比较多的也是 Abbey Books。
对，他的价钱其实是有的时候是比一手书来的贵很多的。
我们这儿绝版书基本上比定价贵。
嗯，
对，比定价贵，然后是会，但我们会设一个限制，就是最多是2倍啊，因为我们觉得太贵了就没有意义了。然后，但是我们想以后做一些产品机制，可以让这本书是可以给想看的人都能去流转一次，
嗯，
而不是说就被人扣下来了。我觉得知识还是在于每个人都能看一下，而不是说我是奇货可居，我在这儿囤。
嗯，我突然想到有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你们这边有没有专门设置什么类似什么高端这种板块，比如有些特别有价值的这种东西？
高端的没有，真的，因为我觉得我们公司真的是就是思维都是比较怎么说
互联网化，
就对，就，
啊，
或者说稍微理性思维吧，就我们总会去动态的去看它，就是它今天可能很欢迎，可能它明天就不行了，
嗯，
就是因为再版了或者怎么样的，
啊，还是让市场说，
啊，是，我就举个例子，
他的意思可能是说比如说有一些什么名人签名本啊，
嗯，
或者说一些珍藏本，
把它专门弄成一个，
包括但不限于吧，就是说名人签名，
嗯，
或者带有一些比较珍贵的批注的这种，
那个我觉得算是收藏的生意，就没有办法规模化，就是不能规模化，
啊，
不能产生社会影响的话，就不是我们特别会去
关
注的。
你们在这块儿就属于放任自流、顺其自然的。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最终就是你能让社会去变好的，其实商业是非常有效的途径。 哦，他肯定是比你去高举高打弄了一个很有传播，但是没有什么人能去用的。
芝加哥大学
的
经济学系听到你的这个话，肯定会非常开心。这是他们一直以来的观点，商业让社会更美好，
对，
市场让社会更美好。
是吧？但是关键是你这个市场是被一个是你里面善良的人所掌握，还有你的制定规则者，他是真的
要足够清晰、足够易用、易懂。
真的是，但是中国现在市场真的就很糟糕。哎，我觉得这个是
可以吐，可以吐，
有一个可以有笑，有可很好笑的，就是前几天有一个记者非要采访我，他不知道怎么他加的我，因为我一般不太加别人，对，然后他就突然说啊，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某个抄袭者，就是那种大公司，然后来 copy 你产品，他说他们，你虽然我最近采访了他们说虽然你们做的很好，但他们已经是市场第一了，然后说你对此怎么看？他们是市场第一吗？然后我心里就在想，关我什么事？
对，
一个非常佛系的态度。
对，然后我就说我也不知道啊，就是我上哪找他们的数据？然后他说那你方便接受采访？我就说真是不太方便，对。然后我就觉得
这个属于一开始第一句话没说对，就把你觉得就没啥意思了啊。
对，这主要是特别有趣的一点，就是我发现中国很多的企业，它是以打败这个市场，
没错，
所有对
东风压倒西风嘛，
对，
中国人
就
喜欢这个，
就是、一定说其他的人
不是以服务社会回馈社会，
对对，他可能用各种手段让你去死，而不是说我能给你提供更好的服务。
我告诉你，我觉得这个根上是因为中国至少商业领域长期就是没有那种多样化的那个，
这不是中国的问题，这就是整个儒家文化圈都是这个问题。
哎、
以前日本的那个我忘了谁第一名还是谁，他很著名的一句名言嘛，说我们成功是不够的。别人必须失败，这是黄金时代的日本。
这让我想到两本书嘛，一本书是当年意大利的一个经济学家写的，叫《小的是美的》，他讲当时意大利有很多中小企业，就专注于某个领域做得很精，
对，
服务社会、回馈社区的。他说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要美好，就要靠这样的企业。另外一个就是两个经济学家写，当然那个书我没看，我是看的书评，他讲从资本主义手中拯救企业，大家就觉得很怪，这资本主义和企业不就应该是同义词吗？
对，
他的意思就是说当你这种垄断型的或者大的企业发展到一种极致的话，它其实会对很多小企业的生存和威受到极大
的
威胁。
是
是，
但真正服务社会的是这些小企业，
是的是的，
它可以直接建立人和人间的联系，这个是关键。
我们现在就生活在一个巨无霸侵略各种领域的时代里面，
而且反垄断的那个审查是非常，就是在互联网领域，你发现大家都在靠垄断盈利，但是实际上没有人对这个垄断有特别好的干涉。
你像我和杨一马上要去见一个，也是中国的一个，其实是一个企业级平台的一个大佬了。
对，
但问题是我们对他其实就很有疑问，因为BAT 没有来投资你，
是
只要 BAT 没来投资你，我们可能就会从本能的感觉，你这套是不是未来不行啊？
嗯、
对，
是是
是，不会，因为我不屑于了。
但你不，但是你不觉得这个跟一百年前的美国很像吗？一百年前美国讨论的就是垄断不垄断的问题。
对，
你这家石油公司标准石油没有来收购你。那其他人我也不敢来投资你。
所以 BAT 一方面作为中国的黄埔军校培养出来一代又一代创业者，但另外一方面对他们创业的事业也是一种威胁，对吧？你怎么样能够从他们的收购和这种抄袭当中摆脱出来，建立自己真正的核心竞争力，这个也是个很
在中国就是 BAT 嘛，那在其他在英语世界就是那五个科技霸主，
对
Google 什么苹果、微软、
亚马逊，
对亚马逊，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所以你刚刚说这是东亚传统，这个我不大同意。
不，
全世界大家都觉得有这个问题。
我说的东亚传统是指就是
东风压倒西风，一定要弄死你。
对，
这个
是要用一些别的手段，
对，
就是他不是在
权谋式的那种东西，要把你干掉。
对，
你死我活是零和博弈式的。
在中国整个那个创投圈，就有好多的东西，它其实意义上它看起来是要对你好，去投资你，但是让它最后是为了一种把你收编或者是怎么样的，就是铲除潜在竞争对手的。
所以你看这个是不是很好玩吗？就是我们的主流价值啊，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是不要零和博弈，但其实每一个人脑子里都是零和博弈的思想。
每一个领域每一个条线都在零和博弈。
对
呀、
啊，是。
我前段时间见了那个佟世豪，就是他那个
啊，我也见过他、太不好意思了，我后来没有要他们的钱。
我问过佟世豪，因为他在中美都有过投资嘛、
嗯、
那他在美国也投过像 Uber 像这、就 GGV 投资的嘛、那他在中国也看过很多项目，我就问过他中美创业者有没有那种说根本上的一些气质上的，就是你可以把它分成两大类，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渠道？他说有，他觉得好像就美国的创业者是什么样子，就是我可能喜欢这个事儿，那我就做一公司，做几年我可能把它卖了，然后做下一件事儿，对吧？但中国创业者可能就想着我一次能建立一个帝国，你有这套思路，你就必然会导致你要去，就是像你刚刚说的，一定要走向一个零和的一个过程，我就要消灭我所有的竞争对手。
嗯，
对。
这样活着开心就好吧，开心就好。
你看他还是一个，他只要讲到底还是个安全感的问题嘛。
嗯，
就是说你在这里好像是你不把你的对手灭了，你自己的安全感其实不能得到满足。
嗯，
但也许在美国的创业圈，他可能把这自己的小生意做好了，其实已经可以了。
说这个叫做三体式的创业思维，对，
就是
黑暗森林，
霍布斯式的创业，
每个人在进行每个人的战争，对吧？这个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
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
对，所有人对所有人战争，我觉得你们这样挺好的，就是服务真正爱书的人，
嗯、
就是让真正好的书能够流转起来，
嗯、
这个真的是挺好的一件事情。
对，但其实这件事我是这么看的，就
是
对于商业问题，我不会说我特别圣母，就是我不自私或者怎么样，对对。但是我真的觉得，其实很多的趋势差别只在于谁成功了，但是对于一个行业来说，最终这个行业它的成功或者失败都是注定的。嗯，就是我会这么去想，就例如说，我经常会说，就别人会问我的说，假如别人超过了你，或者别人比你做得更好怎么办？我就说，那他可以去完成这个社会价值，那也蛮好的。就是最终对于，就是你跳出你自己，你在对公的一个方法去看，你会觉得这件事情价值是一样的。那你再去做属于
你
的事
吧。叫做功成不必在我。
功利不可谈捐。
这个讲你们怎么都是一套一套的，我真的觉得自己看书太少，没有文化。这个
胡适先生的名言
啊，功成不必在我。
真的，你觉得你跳出去看都是一样的，然后包括像我们这代人，我们到五十岁的时候，社会到底会变得恐怖还是更好，你都说不定的。对，你何苦在意这一时的这些，
对
吧？对，
但是该做的事儿还是要好好做，这是必须的，这个价值观必须坚持。
水可以再烧一会儿。
你不然的话，那你说我们这代人不好做事儿，那还能指望谁呢？
对，是这样的，就是以我的才智，我大概就是最努力做到这个程度了。那如果我输了，那无所谓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今天猫柱来到我们节目，然后多抓一页是我们所有人都非常喜欢的一个应用嘛。
对，
那今天郑世亮要来客串了，而郑世亮之前跟我们说过要聊一期北一辉和李海宗的事儿，就是这事儿我私底下提醒过他很多次，现在在节目上公开提醒一次。
对对对，我回头会找机会好好聊聊这个北一辉和那个李海宗，就讲讲这个中国和日本的这样一种法西斯主义，或者说这样一种比较近代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流派，
在特定的时代，
在特定的时代的一个战国策派和那个北一辉之间的思想上的异同吧。
嗯，对，也这算是个预告吧。
对，好，谢谢这种别样的催更方式，
以前都是你催别人的稿，对吧？
嗯、
今天要催一下。
嗯，
这个太厉害了，我要多听你的节目，就根本听不懂的。
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收听，下次再见，
再见。
哎、好，谢谢大家。Seems unreal, my crime an illusion, a scene badly written in which I must play. Yet I know as I gaze at my young love beside me, the morning is just a few hours.